听众朋友，周四也就是5月4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叙利亚问题会谈中，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俄罗斯和伊朗以及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土耳其代表就在叙利亚设立四个平民安全区签署了备忘录，并没有参与签署该协议的叙利亚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宣布大马士革政府对相关的倡议表示支持，但是叙利亚的反对派则就此提出了抗议。在协议签署后，几年来一直为叙利亚的和平斡旋的联合国表示乐观，认为此举是向逐步缓和六年以来残酷战争的前景迈出了积极的一步。美国方面也极为谨慎地表示支持，但是对协议的签署国之一伊朗在叙利亚冲突中扮演的角色给予批评，同时也敦促叙利亚政府真正能停止针对叙利亚的平民和反抗军的攻击行为。目前这个安全区的范围和定义都有待进一步的界定。见到备忘录复印件的法新社记者发来的报道指出，叙利亚境内将设立四个安全区，目的是要终止暴力行为，改善人权的状况。由三个签署国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将在今后的两周内成立，并将在6月4号前界定出和平区的具体范围。这些区域一旦划出后，就将在六个月之内有效，并有可能延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代表表示，俄罗斯方面正在考虑不对和平缓冲区的区域设置时间上的限制。备忘录的内容还包括在叙利亚的伊德利卜全省、阿勒颇、哈马和大马士革以及古塔东部等地区设置缓冲区，随后将在这些缓冲区周围设置安全区域，安全区外将配备由备忘录的三个保证国，也就是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的武装控制的监控中心。法新社报道指出，俄罗斯倡导的这个协议周二在美国和俄罗斯的两国总统特朗普和普京的电话会谈时首次浮出水面。普京本周三在索契会晤了土耳其的总统阿尔多安，他当时就提出有关在叙利亚设置缓冲区的建议。土耳其媒体周四有报道指，埃尔多安在返国的途中曾表示，缓冲区设立之后，叙利亚的一半冲突有望得到解决。但是至于如何定义缓冲区，目前尚无定论。普京当时的说法是，如果有了这一个缓冲区，那么在区域内的特定条件下不得执行飞行任务，也不得从这些区域内发起军事行动。尽管叙利亚的政府官方和叙利亚的反对派都没有签署这个备忘录，这给协议的具体实施带来了一些不定的变数，但是联合国已经表示赞赏。联合国的秘书长盖塔雷斯的发言人周四表示，下一步的关键就要看这个协议是否能够真正的改善叙利亚人民的生活了。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米斯图拉周四出席了阿斯塔纳的会议，他表示希望在两周后联合国主导的叙利亚和平谈判在日内瓦重启之前，相关各国在设置安全区的问题上取得具体的进展。联合国并没有指出今后是否会参与该协议的具体执行。一度也在叙利亚的和平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美国，在奥巴马总统退位以后，就从联合国主导的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进程中脱身，随后由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共同主导叙利亚的和平谈判进程。此次美国只是阿斯塔纳会议的观察国，周四也对协议极为谨慎地表示出了欢迎。美国国务院的一份通告中指出，支持所有可以降低叙利亚暴力的努力。这份通告特别强调，美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也没有参加协议的签署。美国国务院的新发言人海瑟·诺尔特指出，美国关注俄罗斯和土耳其为叙利亚的和平做出的努力，美国也推动叙利亚反对派积极参与有关的对话，但是美国对阿斯塔纳协议存有疑虑，那就是另一个签署国伊朗，因为伊朗自称是协议的保护国，但是他在叙利亚的行为一直是在助长暴力升级。诺尔塔进一步指出，由于对叙利亚和平协议的不断失败的经验的考虑，美国有理由对此表示谨慎，同时美国也呼吁叙利亚的政府军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反对派的攻击行为。 路透社今天发自阿斯塔纳的报道也指出，叙利亚反对派长期以来要求设立一个安全区来保护平民，但是周四，反对派的代表团在阿斯塔纳就对这个协议提出了批评。一位反对派的代表表示，他们要的是保障叙利亚全境内的安全，而不是仅仅设立几个和平区。反对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大马士革政权的更替。尽管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签署了和平区的备忘录，但是由于叙利亚当地的各种势力盘踞的局面十分的复杂，这个协议能否真正为叙利亚和平带来一线曙光，当然还值得进一步的观察和期待。2011年3月份爆发的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32万人死亡，上百万人逃离了家园。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